啊，感谢主，今天天气好像是比较大雨一点啊。谢谢。不晓得我今天早上发出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为我祷告了？其实我一个晚上就好像生的病了一样，喉咙也非常的痛啊，然后，整个的头也痛。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在想，我今天能分享信息吗？大家临时叫将了哈，或是叫一博，或是叫杨牧师来分享。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我相信我发出来的信息里头有人为我祷告，哎，我完全好了。虽然喉咙还有点奇怪的声音，但是完全好了，不痛了，头也完全不痛了。真是感谢主，祷告的力量实在很奇妙。我相信我们的祷告，神也在上海那地方帮助牧师。他礼拜三去的时候就已经眼睛蛮红的了。我告诉他，他应该去看医生的时候提，他忘记提。那我们担心他是血压太高，可能是血压的问题。结果，今天早上写来的血压是说有吃药哦，还160，是太高了。所以，请大家祷告的时候，针对这个需要也为他祷告。感谢主啊，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还有今天下午，他会在上海那个地方啊，有从安徽合肥特别赶去啊，跟牧师见面的这个李炳南弟兄。李炳南弟兄就是今年的中国过年的时候经过东京，结果人家赶快通知我们去找他，因为这位李炳南弟兄才30几岁，38岁好像是，就已经拿的双博士，东京大学的博士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非常的杰出。可是就在他觉得什么东西都要看好的时候，却发现他得了肺癌，而且是比较不好治的那种肺癌。所以他本来是赶来东京要来东京大学这个医院里头，结果临时来根本就没有安排，所以没有看到医生。但是人家通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怎么联系他。后来找到他，人家传过来微信，我们就跟他我就跟他写了微信，发现他住的酒店其实离我们教会不是太远，所以我们就过去把他载过来。我记得那天是中国过年的除夕啊，他就在2楼信了主。目前他情况还好，但是也是需要祷告。所以请大家也纪念李炳南弟兄跟他的太太施勉，他们是安徽合肥科技大的教授。当然这么年轻这么有成就，但是遇到这种事情是很难过的。我们这声音是在一下大一下小是吧？我要跟着这个调吗？杨牧师是，但是他们还是蛮有信心，而且我们教会很快就有几位弟兄姊妹在上海的，包括金奇也是，我们在医院看过他，有我们主持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微信群，也常常在群里头去鼓励他。所以我们很感谢这个传福音实在是很重要，而且要及时把握的。上礼拜一博也跟我们传讲怎么样子积极的去传福音。传福音是不能等的，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的。很感谢神，今天有从缅甸来的是吗？弟兄你是缅甸来的是吧？我们以前在这里有位很爱主的缅甸的弟兄叫光亮。他好像在缅甸的什么城市啊，非常的爱主，经常就坐在这里的最中间后面那边，一早就来排椅子，非常爱主的一位弟兄。好，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呢是宣教的信息，这接着一博讲了传福音的信息。以赛亚书第六章，刚才大家读的经节里头，大家知道这个经节是很熟的，就是耶和华在我们的神在问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来祷告，愿神的话语说出来就能够激励人心。杨牧师今天的声音可能要高一点，因为我今天声音不是很够，气不是很够。好，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自己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来。耶稣基督就是好消息，就是福音。主耶稣，你把你自己亲自的给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接受你的，就是信你的名的人，能够做权柄，做神的儿女。同时主，你也是 在千万当中你拯救我们是有你的美意，你要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传出去。是吧，今天透过神的话你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你使用，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你的恩典的出口。孩子，祈求你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一样，这个时候你就用炭火来洁净孩子，洁净孩子的嘴巴，好叫你放在我嘴里头讲出来的话是合乎你的心意的，是带有圣灵的火的。求主你怜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个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句话就讲到，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去觉得说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借口，这个时候不是时候，这个时候环境不好，这个时候人心都没有打开来，怎么传呢？或是好像传道书所说的，看风的不撒种，望雨的不收割，我们有借口，一再的有借口。但是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你们知道乌西亚王是是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做王最久的一个王，乌西亚王做王52年做王，他可以把国家弄得非常的稳定，而且照着历代志下26章里头讲的描写的这个乌西亚王呢，是很敬虔的，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随从他的祖先，他是侍奉耶和华的。所以对一个国家的领袖突然间过世的时候，你想人心是怎么想的？我想我们中国人是东方的人，都是很崇拜领袖的，我们从古到今皇帝都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都是要这样子去呼喊。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还有弟兄姊妹来到跟我们描写，当毛主席过世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周恩来过世的时候更是街上的人都哭昏了。我想在台湾也是一样，都是很崇拜领袖。这下一个当了52年的王，疆土之内都非常的太平，非常的丰富，这样的时候他突然间过世，我想百姓的心中，甚至以赛亚心中一定想啊，怎么办啊，万念俱灰，怎么办？四围的强国会不会虎视眈眈？哇，这下乌西亚王过世了，就来攻打，来抢夺，来掳掠。我想百姓的心中一定很慌，甚至在第六章里头都讲到了。第六章讲到有敌国来会来攻打，然后呢他讲到说甚至人口会掳掠到剩下1/10，这样子的一个严重的情形。乌西亚王是南国犹大的第10任国王，这时候他的国家是很稳定的时候他死了，这个震撼是很大的。当我们心中有慌乱的时候，有这种怀疑烦恼挂虑猜疑，然后呢很多的不相信，很多的可能会发生的悲剧都是负面的时候，该做的是什么事？我们看到以赛亚这位先知他就到了哪里，到神的前面，他来寻求神。那我们在想今天的世局，今天的世局大家乐观不乐观？各国都讲到经济的问题，这么大的困难，各国的领袖都不知道是怎么样管理国家。昨天金奇问我，师母你会不会回去美国选举？我说不会，美国选举不需要回到美国的，在这里网上就可以注册，我已经接到很多信了，请你在网上注册，在网上就可以投票。 我说我不会，我不知道选哪一个才好。你们都知道美国这次出来的两个，简直是就感觉到整个美国都没有人才来做领袖了，是不是？一个 Trump， 一个 Clinton。前几年台湾选举的时候，人家也这样讲，两个烂苹果，要选哪一个好？选一个比较不烂的吧。但比较不烂的还是烂啊。所以上次，不是上次，就是说现在选出来的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我是没投票的。我不知道怎么投票，我只有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投票。所以当吴小王就这样子驾崩的时候，百姓的心中是怎么想的？今天每一个国家政治的混乱，经济的不景气，还有呢，多少的社会的不安，在美国你现在简直是走在路上，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子弹就射到你身上去了。有人射警察，警察乱射人，射来射去，都有很多的枪。哇，这种慌乱，这种恐惧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我们该学习像以赛亚一样，来举目仰望神，来朝见神。我们的神在他没有丝毫转动的影儿，你要寻找他就 找得到，就怕我们不寻找他。所以以赛亚来到这儿，他看到什么？他第一个他说我见，第一节里头讲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哈利路亚，他看见主。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一个稳定，知道他还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甚至在大洪水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阿们。怎么样的大洪水？这个大洪水可能是政治的洪水，可能是经济的洪水，但是耶和华坐着为王，他仍然统管天下。以赛亚第一，他就心就稳定了，一看到主耶和华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何等的荣耀！而且以赛亚看到天使，第二节里头说有撒勒佛四弟，这个天使的荣耀。当他看到这个时候，他知道他的心可以稳定，主坐在宝座上，他的信心就被提升起来了。以赛亚的信心可以说是他是也是凡人，多少神的仆人，服侍神的人，同样的。我们看到很多，就像我刚刚举例讲的，我都不知道要选谁了，是会慌乱，是会失去信心。但我们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在洪水的时候仍然坐在为王。他不但是在我们整个的世界里头都在他手中， He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整个世界是在他的手中，而且他把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是在他的手中的。我们在他的手中，我们还慌乱什么呢？神不容许的事，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他说我们头发都数算过了，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以赛亚的信心就被激发起来，他知道神仍然掌权。然后呢，第八节里头他说他听见主的声音，他不但看见神，他不但看见天使，他看到自己的情况，信心的软弱，但他这个时候也看见，因为看见神，看见天使，他的信心的恢复，他看到他自己在神的里头的稳定。所以他第一句话，当他听见主这样问说，主耶稣问他，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看到了自己，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今天这个社会中很多的慌乱，很多的不稳，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你觉得你会回答说我在这里你差遣我吗？你觉得你有这个三头六臂可以扭转这世界吗？不能。但以赛亚这个时候说的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虽然看到的都是悲观的事情，他说 第一个他看到他自己本来是祸灾，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是在不，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是一个完全是一个悲观的社会里头。但是他看到，只要我们交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用炭火把我们洁净了，然后我们可以成为福音的出口，成为恩典的出口。所以他就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第二呢， 他看到神这样子问说，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是差遣什么呢？是传福音。因为第九节他说神差遣他是去向百姓说，你们听见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所以要使这个百姓呢，这个耳朵发声的百姓，神要叫他们去传讲，叫他们能够回转过来。中文的翻译圣经有时候说恐怕，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其实这个恐怕就是神不是说不愿意他们，而是神说我们去传的时候他们会回转过来，我们就是要去传。好，这里我们来看以赛亚在这里回答说，我在这里，求差遣我。我想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都知道福音里，福音传给我们，神是要我们去得着我们所以要得着的，是得着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像以赛亚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去差遣我。而且我们能不能明白说，其实神愿万人得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的福音的出口的。我们看在罗马书里头，罗马书的第九章，一到三节，是不是今天这个越是混乱的时代，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负担。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现在下面讲的话，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以赛亚被差遣是去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刚才在以赛亚书里头第六章，神说叫他去跟他的百姓传。今天神是不是也这样差遣我们？我们教会是向中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呢？有没有成为传福音的人呢？保罗在这里说，为我的骨肉至亲，我宁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为什么跟自己的骨肉至亲，为我们弟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呢？保罗原来是个法利赛人，他懂一切的律法，他懂一切的律法，他知道旧约里头预言的主耶稣来了。虽然他先前不认识他，但是他认识，他遇到神在大马士路上，他遇到主耶稣以后，他就整个的翻转过来，他就成为传福音的人。虽然他是被恩高去做传给外邦人的一个使徒，但是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读整个保罗的所写的书信，你就会发现其实保罗去到每个地方，他是先进犹太会堂的。我再说，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先向犹太人去传福音。但犹太人从这个第九章到刚才等一下那个罗马书的十一章里头，都讲到犹太人是拒绝了，拒绝福音，所以保罗传讲的时候甚至因为这样而受到迫害。但是保罗先进犹太的会堂。我常常想，中国十几亿人，所有的华人加起来有这么多的讲中文的人，这个工作谁能担负得起呢？当1972年牧师说我们要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想第一个就不可能。就像以赛亚，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看起来都是不可能。我说当时是1972年，是文革的时候，他怎么会想到要去中国传福音呢？这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属于神的，一种是不属于神的。其实这世界只有两种人，这世界只有一种战争，一种战争就是魔鬼跟神敌对的战争，他们互相的在抢夺，这个魔鬼在抢夺，跟神抢夺，要一些人来属于他，跟他一起沉沦。只有一种战争，你不要看世界上现在国与国攻打，民与民攻打，都是出于那黑暗的势力，要使国与国攻打，民与民攻打。这种在 美国现在的枪战各样也是黑暗跟光明的征战而已，只有一种战争。那人呢，只有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分别。最后到末世的时候，一个大结局就是属神的和不属神的人。且不说天堂地狱，反正属于耶稣的就到耶稣那里了，不属于的当然就是不属于，就是这样简单。那这里呢，保罗他知道他应该传福音给他自己的人，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文化背景，知道他的很多的语文各种思想，知道他们的心理的刚硬。同样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牧师说要去中国的时候，我想的是不可能，文革那种战争看得最明显。其实文革当中受害最深的是中国的教会，在1952年就通通都被 关掉了，就说一定要属于三自教会，凡是地下教会自己家庭教会都不合法。到1958年最后一个教会的一个聚会就结束了，一直到1978年中国的教会开始 重开的时候只有8个教会，今天在国内的教会大概有80几万教会都不一定，算也算不到的。各处的家庭教会的兴旺，当时谁能看到呢？1972年我跟牧师讲，你去送死啊，他说要去中国，我说你去送死啊，还是你要去做监狱牧师啊，因为就是那样困难。但是一个呼召就是说你去，然后牧师说我愿意，虽然我不能明白，但是我感谢主，就是我有一个好像路德的心，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意向就是我的意向，你的负担就是我负担，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住哪儿我就住哪儿。所以我就跟牧师讲，虽然我不懂，我就跟着你走。哎，牧师是这样子的，他听到我这样讲，如果我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说，哎，到中国去我是好辛苦啊，尤其到武汉，对不起啊，以前武汉20年前都烧煤球的时候，我下了飞机的时候就哎，声音就出不来了，就开始敏感。但是感谢主，那是神给牧师的呼召和带领。91年开始就说武汉武汉武汉，河北河北河北。所以我们在美国的宣教士当中最知道的就是不是河北，湖北，湖北就最知道。我们说哦，你又去湖北了，外国人一碰到我们就是你又去湖北了。武汉很出名，在我们所属的教派当中这是很出名的两个名字，湖北武汉。神就是这样子的，要他去那里就成为他去的地方，就是我去的地方，他住的地方就是我住的地方，再辛苦我也愿意去。感谢主，在人不明白，就像以赛亚他不明白这么困难，乌西亚王崩了，百姓的心都瓦解了，看现在的景气都不合适了，可是以赛亚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时牧师就是这样讲，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虽然72年我们不能去，但过后我们去了。如今明天牧师又要去湖北武汉，又要去了。他最高的记录的时候是2006年去了11次，就是光从日本到武汉去了11次。他去了，你遵守神的命令去，你就可以得到神要你看到的东西，看到灵魂的得救，看到神学院的被建立，看到许多的牧师被栽培起来。这个再过6天礼拜六就有19位可以拿到硕士班的学位，这对牧师来讲是极大的安慰。所以在人看来这么困难的以赛亚面对的是那么大的困难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我们从72年开始看到向中国传福音是困难的，但今天证明我们是错的。今天中国教会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奇迹。我前几天啊、星期四在红梅姐家查经的时候，我放了一个很短的一个这个 video 给大家看，在我的手机里头，就是讲到昆明附近有一个叫做小水井村，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是最大的苗族的人住的地方。他说那些人走去看的时候呢， 人的住家房子都是土墙，破破烂烂的，很穷。那里人只种玉米，你有没有去啊？庆姐去了没有？你去了昆明没有去啊？大卫已经写信来了，要带我去，因为我把这个视频寄给他。小水井村乡民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主耶稣，他们唱的歌声啊，一直到北京电台在唱，哎，现在被请去外国唱了。那些村庄的人都没有受什么教育，听说小学生才100多人，中学生才几十个人。这么贫穷的一个小水井村苗族人，但是他们唱的诗歌，连北京的音乐院的人听到说不可能，这个完全没有知识，这么落后的地方，怎么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诗班？哎，就是今天早上我还收到我们说的潘大卫，是庆姐很好的朋友，他说是的，师母，我要带你去听他们唱歌。他今天这样给我写，是神带给那个贫穷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神这样应许。贫穷的人，耶和华用油膏我，他的灵降在我身上，我就有福音传给贫穷的人。那贫穷的人就因为有这个福音，珍惜了啊！他们唱的哈利路亚颂啊，不用乐器伴奏，几声部都唱得出来，哇！好听的不得了，真的感谢主。有人要去传，必须有人要去传。那荒乡僻野的地方，在整个云南的边远的地区，那些少数民族的地方，不要说这个苗族、黎素族，你走到黎素族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都是基督徒。谁带给他们生命中的盼望和喜乐？福音。而这福音是必须有人去的，去传的。罗马书里头讲，若没有奉差遣怎么去传呢？没有去传，他们怎么会有信心呢？也许我们说我不能去，但是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你可以为他们奉献，可以奉献支持那些去传的人。前一阵子9月的时候，从中国去了一批人去印度传福音。因为 King， 我们当中认识 King 的人举下手好吗？哎，因为 King 已经到了印度，他在中国待了很久，中文都学会了，但他负担说现在中国其实已经站立起来了，他的训练的同工可以把继续的工作做下去，所以他就去了印度。他把在上海的同工叫他们来到印度传福音，对一群那些被迫做小孩子变成妓女的那些女孩子，甚至男孩子同妓，但是他们去那里传福音。我看到他们拍的照片非常的喜乐。同样的那批同工，11大家都放假的时候，现在在重庆，在重庆对着孤儿院传福音。基督教所待的地方，所到的地方，都带给人家盼望、喜乐、平安，但是必须要有人去，有人去传。所以这里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遣的方法很多，有的人，譬如我下个礼拜就要去夏威夷，有些那些老人家他们是不能去的，走不了到中国去，中国他们在美国一辈子太舒服了，他们不能去适应到中国的生活。可是我们称为他的宣教士，他们认为我们是已经知道文化、已经知道语文的人，我们必须去。而我是毫无不能逃避的，英文就讲 obligated， 我是理当去传的，像保罗一样，为了我的骨肉之亲，为了我的弟兄，我是必须去传的。所以我们就成为他们的宣教士。所以这里以赛亚就是知道他是 obligated to go， 他是命定，责无旁贷的，他必须去。所以我们来继续看，必须去，信心的提升以后，他就接受挑战，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而且传福音是永不止息的。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4章1节，哥林多后书的4章1节， 虽然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保罗绝对不会退缩。四章一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我们就不上胆，再多的困难再不容易要去。而且跟着我们看第七第八节，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使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了。到第九节，保罗有这样的心志，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上胆，再大的困难，即使也使你心中的王，好像以赛亚其实跟乌西亚据说了是很好的朋友，好像葛培里跟美国的很多总统一样那种关系。这时候乌西亚王过世的时候，他极为伤痛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就给他这个安慰，提升了他，使他看到神的荣耀，并且差派他。保罗也是如此，他虽然多次的这里在讲的一样，他是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他是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我们传福音没有什么借口可以推迟的，可以退缩的，就是要去传。这里还说，我们看哈，马太福音上星期那个一博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一博也引用了十八节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有这个权柄，耶稣基督说这权柄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去传的时候，马可福音十六章里头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还要用神迹奇事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是耶稣的心愿，但是必须有人要去被差派。我们教会我上星期也讲，我们的宣教工作比起以前是好像没有这么样的明显，没有做得那么大，但是牧师跟我们没有停止，我们继续的在做。我们在国内支持有很多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都在做美好的工作，这星期他们都到了武汉，就要跟我们聚集在一起。本来我是五月一号本来要去到跟他们一起有一个退休会的，但是这事情没有成，然后他们就只有去读书。这些人都在很偏远的地方，像恩施的利川，很漂亮一个地方，可是坐高铁坐动车还要五个多小时从武汉过去，是不是啊？恩施是不是过去要五个多小时啊？非常的困难，但是那个地方都没有人去那里传福音，就一个我们的学生在那里传福音。在利川那个地方，这位黎锡刚牧师，他本来在通城那里做得很好，他也有一个培训班，有七十几个学生，但是他知道应该到没有人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就去了那里。感谢主，两年的时间他有六十几个人受洗，现在聚会两三百人，他这次也会在那上课。我们必须去差派他们，必须去支持他们。这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是不能退缩的，不能缩水的。我们越缩水我们越弱，就好像一个人，像我这个左手的膀臂，以前很多年，三十几年以前我摔跤过，但是我当时是手这样子不能举得靠头，后来慢慢做可以了，但最近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臂呢就是不能够这样往后，这样往后的时候这里就痛，非常痛。但我就怕，因为怕痛我就越不伸，越不伸就越僵，就越来的本来可以伸在比较后面的就只现在只有一点点了，就很多的因为担心自己多做了会不会更痛苦，担心我做宣教是不是我更缺乏，我就不做，一样的道理，结果就越做越少，就局限了自己。 如果我去找跌打师傅的话，他就管你的、啊、就给你弄得很厉害啊，硬要把你扳过来。那很感谢主，旌旗就在这时候来了，他也懂得很多的这种经脉的问经络的问题哈，他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呢这两三天他就开始帮我弄，弄得我就越来越好了。我前一阵子跟大家讲，我晚上睡觉都不能睡，我晚上睡觉侧这边啊，这样子侧着睡的话，我的手放在我身上这样侧着都会痛，往后一点就很痛，晚上睡觉都感觉到一直在痛一直在痛，所以我的睡眠就不好。他第一天帮我弄，我就一觉到天亮没有感觉到痛。那天我睡了8个小时，哎，我从来没有睡过8个小时的人，我都睡5、6个小时，大家都知道的，就好多了。那我现在就知道我要更加的去动它。所以我们做宣教或是做服侍神的工作或是做帮助人的工作，真的不能缩手，我们越说就越不行。我前几天跟恩伟打电话，我也跟他这样讲，有时候我们对人家有负担，我们就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是我的负担，有没有啊？我要帮忙谁的工作，教会的工作，真的负担。我跟他说负担对我们有益。有的人也许不知道，有一个印度的圣徒叫做孙大信。孙大信原来是在印度是他们的婆罗门的，是印度的宗教界里头很高的，而且婆罗门也是政治界里头很高的，他们是在印度里头是很高阶层的人。但是他一直在寻找神，寻不到，他就一直在问这个有一位真神是哪一位神。结果有一天耶稣跟他显现，在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后来他知道他认识耶稣，开始寻找，然后他成了基督徒。第一个负担他就是去西藏传福音，他去西藏传福音都困难了、啊、不是像现在可以坐飞机啊什么的，他就要爬过喜马拉雅山，他走过很多次的喜马拉雅山。就有一次他就是跟一个同工两个人走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上面都是雪覆盖着，就看到一踢到一个人躺在那里，已经快死了，冻死在那里，碰一碰好像有点气息，他就说我们来救他吧。他的朋友说我们自己都顾不了多少了，还很远的路啊，那么大雪，我们的粮食又有限，不行不行。他说我觉得我们要救他。他的朋友说那你救他吧。他朋友就不管他，就自己一直走，就先走了。这个沙杜辛都辛呢，他的名字叫沙杜嘛，沙杜辛都辛就把这个人呢扛在背上就开始走，爬喜马拉雅山，爬的走得很远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个人倒在那里，一看不是他的朋友吗？刚刚跟他一起去要去西藏传福音的朋友，结果那个朋友倒在那里死掉了，冻死了，没有气息的。但是沙杜辛都辛因为背着一个人，全身大汗，走路全身大汗，然后那个体温呢彼此影响，他们两个活下来了，平安的到了西藏。所以我想也许现在我们看的是世界经济都不好，政治都不好，很多的借口，叫我望风的不撒种，叫我下雨的不撒种，望风的不收割。可是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好像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谁可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像撒都行的心一样，不但我们自己能存活，还能够救活那个需要的人。阿们。确实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一个，如果我们只顾自己，可能我们会死亡的时间了。因为主再来的日子就近了，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如果不去操练遵守神的大使命，恐怕我们自己的信心也会死亡了。让我们能够去帮助，去伸出这个手来，并且去勇敢的承担。保罗有一个他没有借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接受神的差遣，告诉神说 为我的骨肉至亲，他要拼。然后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这是保罗最后他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这样讲：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行完我的路程，我们一生要走的路程。这个路程它是什么呢？他走的路程是什么？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路程。我们从主耶稣那边都领受个人不同的职分，有的人这样服侍，有人那样服侍。服侍无论如何都要成就神的国度里头给我们的差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保罗这样讲，第七节第八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显给我的，不但、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想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这样，是要我们能够去奔跑这个路，并且可以到最后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我再说，世界上只有一种仗，这个仗就是黑暗跟光明的征战，就是魔鬼跟主的征战。那美好的仗我们要打，当跑的路就是保罗讲的，就是去传福音，要跑完这条路程，守住我们所信的道。这次到夏威夷，他们这次的主题，他们的名字就是永不退缩的一个宣教，绝对不缩水的。其实美国的经济是非常不好，但这个教会，就是我要去的那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小的教会，而且很多的老人家，去年不是就前几个月六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团队八九个人到了武汉，来到湖北的很多乡下去传福音，其中有一个83岁的老牧师叫做谢牧师 Steven 谢，原来他就是牧师，马来西亚人，搬到夏威夷去住的，也在这个教会 Calvary 加列山教会做过牧师。他在前两年的时候突然间像老人痴呆症一样，就教会集会完以后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太太就看他开车怎么开来开去就不走回家的路，哇，就一直祷告说怎么突然间他就丧失记忆，很可怕的。结果感谢主，那天他们回到家以后，神就怜悯回复了这个谢牧师的，就是祷告嘛，就回复了谢牧师的这个脑筋清楚。然后呢，今年年初他太太发现有癌症，在他去中国以前三个礼拜还有一个手术除去这个瘤，但是他们两夫妻都在那个团队里头，而且碰到有需要的人都在为他们祷告。他回来以后他就写信给牧师，他说很愿意帮助在湖北的宣教。他退休了，他钱不多，他每个月寄$100到我们美国的户头，不是我的私人户头，我们总部的工作的户头，转到武汉的中南神学院去。他虽然给的是不多，$10,000就是不是$10,000，对不起，100美金就是10,000日币，虽然不多，可是这个老人家他不但是把他的退休养老金里头每个月分出$100这样给出来，他去了，带着他残缺的身体他去了。整个的行程我们其实很匆忙很累，他们两个都是维持着他们的平安和喜乐跟我们一起进进出出，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教会就是有很多这种老人家， 但是他们做了非常的美好的工作。我想我们比起很多人，我们是有力气的，我们是年轻的。比起很多人，说老实话，我们物质上也不是缺乏的。这个结论就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跟神求问，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永不退缩，永不止息。耶稣基督直到他再来的时候，他都是要跟我们交账，要叫我们交账的。